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最早一次来这边讲到是李万生牧师在这里牧会的时候，可能在座没有几个认识李万生牧师了哈。时间过得很快，我92年来这边传福音职堂，一晃快20年了。当年黑化来的，现在都快变白化了，真的是叫我们数算哈，求神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哈。那余下的光阴，好好去怎么用心灵的心样去服侍神，很重要的哈。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这时候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和启示的灵，好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真认识你，好让我们能够知道你赏赐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在所信人身上，这个能力是当年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现在也借着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学习每天如何来支取这样的能力。主，我们恳求你高牧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说的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得到属灵的造就。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两个礼拜前我讲的那个属灵人，其实是上半段哈。上半段你会发现我基本上是根据那哥林多前书2章10节到16节哈，或者17节这里所说的。那这种根据经文来讲到发展的大纲，我们叫做解经式讲道。但是一段经文呢，你要根据里面的经文来发展它的大纲哈，可以挖的比较深一点。那今天比较属于专题式的哈，专题式有个好处，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圣经有不同的经文，把它综合起来，告诉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原则哈，大的原则。那上次我们讲到那个保罗人观里头有三种人哈，不信主的叫属血气的，信主人当中呢分为两种，一种是属肉体的，一种什么属灵人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属肉体跟属灵当中哈在走的哈。刚信主的时候好像吃奶的哈，慢慢的长大吃干粮，最后不但能够吃干粮，还可以怎么样去喂别人哈，或者是去抚养别人，慢慢长大成熟，可以教导别人哈。这都是在这样，就三种人。接下来呢，这属灵人在根据经文里头在发展，属灵人一定有什么？有圣灵在他里头内住的哈，然后有圣灵在他里头内住里头，他就怎么样？可以按照圣灵所说的去教导别人的，他会按照圣灵的心去判断一些事情的哈。那还有呢，他有耶稣基督的心的，好，还有他知道什么？他会知道一些追求一些属灵的事物，不再追求一些世上的这些事物的哈。好，今天我要讲的就另外就是也很重要，就是属灵人，我们对那属灵的那个概念有时候太片面，或者看了一段经文就以为是这样。其实属灵的概念不是我们想象就只有左边右边，其实是一种比较整全的概念哈。那我今天给你们一个很重要一些概念，你能够记得的话呢，对你将来那个属灵的操练、灵命的塑造会有更整全的一个看法的哈。所以当你看到弟兄姐妹有这个行为的时候你只能去怎么样去反省自己一下，不是去教育他们，而是去反省一下，奇怪，他很会带查经，怎么他另外一方面表现却非常的不属灵，或者他很有爱心，怎么在属灵知识上一点都不长进。 OK， 那慢慢你就会比较整全的看一个属灵的概念，那用这样的一个情形来反省自己，而不是说他这个很强，然后呢怎么那边很弱，到底他是属灵人还不是属灵人。圣经让我们看或者你听完道呢，不是让你去凭着去价值别人的去打分数，而是怎样听完以后自己去自我反省的。太太听完道呢，听完部分自己反省自己，不是听完道去指责丈夫的，或者丈夫听完到这句话最适合你的，这句话是最适合自己的，就是这样。然后你如果说达到感谢神到这个地步，你要照这个地步继续往前行的，不要说自己以为站立得稳了，自己以为站立得稳，骄傲就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跌倒了，很容易跌倒。所以这属灵就有是一辈子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属灵的那种灵性指标，灵性衡量的指标，这个对弟兄姐妹非常重要，你 最好把这下面这四点能够记下来。一个属灵人呢，如何来衡量自己灵命进展的情形，这大家都很关切这个问题的。以下有四种指标供你来自我衡量自己的灵命之用的，衡量自己的灵命，好不好？记得清楚了，不是去judge别人的。第一个，情操的曲线，我们这段经文一块来读，一二三开始，加太书5章22到23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我们知道哈，属肉体的事就是那些情欲的事情，你会看不该看的，你会想不该想，那心里充满着苦毒仇恨，这些都是属肉体的哈，属肉体的。接下来保罗就说，哎，属灵的结的果子是什么？属灵只结一种果子，记得哈，原文是只有一种果子，英文版本是翻怎么样 ？fruit 不是复数的，就是一种果子，有九方面的表现，晓不晓？好像葡萄一样啊，一串葡萄好像一粒一粒，但事实上都是葡萄啊，它不可能是一串葡萄只有一颗葡萄的啊，就是一串好几粒，但都是葡萄啊，就是这样概念的哈，九方面的表现。哪九方面呢？仁爱、喜乐、和平。背标一次背九个，你背不下来了，一次三个三个来哈。仁爱、喜乐、和平，然后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哈，这样是没有律法禁止。结出这样的果子来，你很明显可以看到属灵人会结出这样果子来，而且是怎样？不是一方面，是九方面都会一起表达出来的，哈，九方面一起表达出来的，哈。所以属灵人呢，情操上的表现可以由圣灵在他身上所结的果子看出来的，会结出悔改的什么行为，跟他的悔改的心相称的，这道理是一样的。灵命越长进的人呢，他爱人爱神的心呢会越来越增长的，他对神的信心也是会越来越增长的，对别人呢也是会越来越仁慈的，而且对自己呢也会越来越节制的。这种人呢，常常有基督的平安在他心中做主，所以他会显得非常的什么呀？平静安详的啊。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呢，在各方面会一块呈现出来的啊，一块呈现出来的。这是第一点我要注意的哈，就是说属灵你可以发觉他结出属灵的果子，这是情操的曲线，也就是说好像你在做一个那个坐标，对不对哈？这坐标里面你会发觉它是四条线，四条线要一块来增长的哈。这是第一条线，情操的曲线，属灵的果子会不断的增长，很明显的出来的。如果一位弟兄姐妹啊，你如果在教会久了，如果你会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十年二十年，怎么看起来那面相还是很凶，眼神很凶，你舒服不舒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哈。信主越久的人，眼神越看越怎么样？越慈祥了。不是说牧师会看相，相由心生的。你心充满上帝的爱的时候，眼神表达就是慈祥的。年老的时候，绝对是什么？慈眉善目的，啊，绝对会表达出来的啊，假没办法装的，真没办法装的。心中愁苦，脸上会怎么样？发愁的，脸上会表达出来。道理一样，心中充满，嘴巴就怎么样？讲出来的。充满慈爱讲出来就是仁慈，充满苦毒讲出来就是苦毒的，好，一样的道理。好，第二呢，能力的曲线。好，我们来读一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一二三开始。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这段是经文是大使命，也是在讲什么？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特别感受到上帝的同在、神的同在、主的同在。你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可以感受到什么？圣灵的同在。为什么？这里讲的很简单，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属灵人一定有圣灵在他里面的嘛，对不对？信了主，圣灵就内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靠着自己，所以表达不出那种圣灵力。这时候你要怎么样？谦卑的哈，求神的灵不断的来充满你哈。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所说的，乃要被圣灵充满，原来是这样，持续不断的被圣灵来充满，持续不断的被圣灵来什么管理他的心的哈，管理他的心的。好，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有什么能力嘛，对不对？所以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这些属灵人他的能力的曲线就开始什么表达出来的，好，表达出来的。所以在人民成长过程中，因为怎么样，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的对处那个苦难也好，对于他侍奉也好，很多方面的能力会越来越增长的哈。他会越服侍越有力量，越服侍越喜乐的。反过来，一个信徒呢，越不服侍呢，就越缺乏能力呢，连他原来的那些恩赐才华不常常去使用的情况下，就慢慢怎样会失去的。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说，哈， 我们快读好了。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看他可以处卑贱，他可以处什么？处富贵的。哇，这种能力不简单。有些人只能处富贵啊，那有些人呢，处卑贱没问题，到了处富贵他就不知道怎么处了。反过来，由俭啊舍入俭非常难的。但保罗却不管是舍也好，住五星级饭店他可以住的，住木板床他也可以住的啊。谁是谁在，他都得了什么秘诀？什么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谁？神嘛，或者主耶稣基督，他凡事都能行。你想不想过这样一个人生呀？这样的人生的境界啊，靠着加给我力量的神，这个属灵人呢，到一个程度发现，哎呀，他是靠着神给他的力量，怎么样？随时随地他可以处任何样的什么 life situation 啊，这是怎么样？信主的人呢，在能力曲线上面哈、啊，不断的上升的情形。保罗又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这么说哈，然而靠着，快读好了，然而靠着我爱我们的主，在这些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好，这里保罗又讲，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情上已经怎么样得胜有余了。很明显的，上帝，保罗靠着上帝的爱，神的爱，主的爱呢，在这些事情上，这些事但下面指这些或生或死啊，或天使或掌权，有能的，现在将来是高处地处，这些事情怎么样，他能够得胜有余是靠着什么？靠着主，靠着什么？爱他的主的，爱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你要学习怎么样？靠着那爱我们的主，你就可以怎么样得胜有余。这是能力曲线不断的表达的哈一个现象的哈。保罗的能力曲线上升的表现，得能力的秘诀在哪里呢？哥林多后书的哈十二章九节他说的，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得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这是他得能力的秘诀的。他信了主，圣灵在他，但是他有一个秘诀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更愿意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完全怎么样表达 在这个软弱的身上，好让基督的能力在这个软弱的身上表达出来。他的秘诀是什么？他知道主的恩典够他用的啊，主的恩典够他用的啊，因为主的能力在保罗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呢，主的恩典也是够我们的用的。主的恩典在我们这软弱人身上呢，更显得完全的。所以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他。所以如果说你怎么样觉得自己很刚强，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解决的话，那你神的恩典就很少了，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对不对？神阻挡什么？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这就是保罗得能力的秘诀啊！所以他能力曲线能够上升的秘诀在这里的啊。彼得能力的上升的现象表达在哪里呢？表达在使徒行传的三章二十八节那里所描述的啊。彼得呢，在那时候啊，使徒行传三章二到八节这么的描述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的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 扶起来，他的脚和骡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很明显的，彼得怎样跟随主耶稣基督以后，他的能力体现在哪里表现出来？他可以行神迹奇事啊，对不对？圣灵给他能力，他可以行神迹奇事，他可以奉拉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一个什么样一个这个瘸腿人可以站立起来的啊。所以这是他信主以后他能力曲线表达出来，但是不是光这样子啊？彼得在人人老时候也写了什么？彼得前后书，很明显他还有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我们要整个来看的哈。比如说他在哪里？他今年好了，你信主信了二三十年，各位都是什么啊？最起码 bachelor 还有 master 还有 PhD 的，现在请你写一个类似彼得前后书，写写看。你都写不出来，他写的东西变成正点了。他写的东西变成正点，他的背景是什么？渔夫啊，渔夫啊。叫你写彼得前后书，你还写不出来。好，第三哈，圣洁曲线，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什么？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很明显的哈，你有罪，当然就没办法跟神怎么样啊在一起的哈。神是最恨恶罪的哈，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哈，清心的人才得以见神的哈。所以在教会里面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也要追求什么 holiness 圣洁，很重要的啊。你只要不圣洁啊，心中有罪的情况，祷告不通，读经不通的，读经绝对不通的，祷告绝对不通的啊。你跟你太太吵架，你现在能够安静坐在这里听到吗？啊，所以聚会前不要跟太太吵架啊，要吵架可以快点进教堂前，快点和好。我当牧师刚开始不懂这个道理，常常在去教堂的那个路上跟师母吵架，吵到最后，你这个样子怎么上台讲道？下次学会了，其他时就吵，绝对不敢在那开车的路上吵。要吵也可以快点快点认罪悔改。好，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怎么样？要我们成为圣洁，掩蔽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学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兄弟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的，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什么圣洁。 OK， 所以现在主我们现在已经内住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我们仍然继续要追求什么 holiness， 因为主的旨意要我们什么成为圣洁。而成为圣洁这条成圣的道路，什么从你信主那一刹那一直到什么见主面的，见主面那一天我们叫做得荣耀好了 glorification， 然后这条叫 sanctification 啊，这条路是啊一天每天都要走的道路的啊，要成为圣洁的，掩蔽淫行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消极的啊。好，属灵人在他灵命成长过程当中呢，能力的曲线会上升的，圣洁的曲线呢也会与日俱增的，会成长的啊。以参孙为例子哈 ，Samson 哈，他的能力曲线呢，跟他的生活圣洁呢是成正比的。当他的生活呢不圣洁的时候呢，他神的灵就离开了他，对不对？神的能力也怎么样离开了他，对不对？当他受到审判之后，双眼被挖出来之后，他向神认罪悔改之后呢，他的怎么样能力曲线就怎么样，他的能力就表达出来了，对不对？就是说他的圣洁跟他的能力呢是成正比的。好，所以你会发现有些牧师呢讲到特别有能力，其实跟他的圣洁生活有关系的啊，跟他的圣洁生活有关系的。保罗讲到为什么那么有能力，他说他没有贪图过别人的金银，对不对？撒母耳为什么这么有能力？我欺负过谁，讹诈过谁，你当场指中我一定会还，我一定怎么样，就没有人敢讲了。生活圣洁，讲到讲话才有能力的。好呀，好，一些灵恩派的信徒呢，他们追求医病啊、赶鬼、行异能这些神迹奇事能力呢， 不是不可以的，圣经也确实有嘛，对不对？保罗还是最大灵恩派啊，他会讲方言，他会医病赶鬼，什么都来的，对不对？但是呢，你追求这些东西能力没有问题，但是在圣洁也好，情操曲线上并没有一起长进，属于知识上并没有一起长进，这种片面追求能力啊，忽略掉其他方面的追求了，就会以偏来概全的啊，否定别人灵命之追求了，以为自己的经历啊，你一定要这样的经历才叫属灵啊，去否定别人啊。最近我遇到一个朋友很有意思的哈，他当然是无意间讲的哈，他就讲他先生在灵恩派神召会聚会，他们常会讲方言，还讲，那他就问我一句说，哦，那个江牧师你会讲方言？我说我知道圣经不禁止方言哈，那方言呢，上帝圣灵随机给谁就给谁的哈，我一辈子到现在都不会讲方言。那说他就说，哦，你还不够格，意思说好像以他们的标准来讲哈，你不会讲方言你就比较低人一等的意思了哈。但讲讲就算了，好，这没有关系。雅各书四章十八节哈，雅各书四章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洁净你们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哈，你要常常亲近神，常常亲近神啊，神就必亲近你们。你常常亲近神呢，你这样生命那种圣洁的那种曲线呢，就会怎么样？与日俱增的哈，自然而然会反映出上帝的那种荣光来哈，上帝那种荣光来的哈。接下来第四点哈，真理的曲线哈，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到六章二节，我们一块读，一二三，开始。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意神意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念统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好，刚开始信主没有错哈，基督道理的开端当然要懂啊，好，既要真理班一定要去上的，初心照会班要去上的，新约班、旧约班这都要上的啊，这是基督道理的开端的。然后他告诉属灵人还要怎么样，在属灵知识上、真理上要怎么样，竭力进入到什么完全的地步啊，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然后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你会发现他属灵的知识怎么样，曲线也在增长啊，这个曲线啊也在增长的哈。所以你会发现呢，属灵人在他灵命成长过程当中呢，属灵的果子情操的曲线在上升，能力的曲线也会上升，圣洁的曲线也会上升，连属灵的真理和知识上也会逐日上升的啊！不要信主二十年连纪要真理都搞不清楚的啊，连传福音都不会传的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劝我们要怎样，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属灵人迟早是这样，会断奶的，会长大成熟的，会自己吃干粮的，然后熟念仁义的道理之后，把心窍念达了通达之后呢，不但自己可以分辨是非，还会怎么样，还要站起来去教导别人，去喂别人吃奶，对不对？去喂别人吃饭，让他也能长大成熟的。一副彼得年老的时候写下彼得前后书呢，也反映出彼得灵命不只是光在一个圣洁，不只是光在一个什么一个能力曲线的增长，而他的属灵的知识哈、真理的这曲线呢，也不断的增长的。所以彼得后书最后他在讲一句话，很少人注意这句话。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怎么说呢？他劝勉我们这些晚辈啊，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什么真理啊知识上，对不对？恩典和知识上长进。Biblical knowledge 哈，这些 truth 要怎么样？要长进的弟兄姐妹，所以属灵人要常常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好好的默想，好好的唱诗歌， 参加崇拜主日学、啊、这样真理的曲线会怎么样与日的增长的哈，会一直逐日的上升哈。所以信主越来越久的基督徒呢，在主的恩典知识和真理上也会越来越增长才对的，否则只是另外还要注意哈，否则有些人只是还有些人只是追求怎么样属灵知识的增长，哎呀这很好对不对，只追求属灵知识的增长而忽略掉其他方面的增长，也会以偏概全的，懂意思吗？有些人好像很会教圣经，就圣洁不圣洁了。像我在美国牧过会啊，有一位弟兄跟我讲，哎呀某某年纪比较大的弟兄，他教圣经教得很好、啊、那我不太认为他的话是这样哈，因为我知道另外的情形。他还跟我讲说，他的先生啊，从来不读经不祷告，他可以把圣经教得很好，他把圣经当教科书一样的。你牧师能教，我看 commentary 我也可以教。那些出信的也不晓说、哦、他讲得很好，偷的是套墙的，但事实上呢，他最清楚他属灵状况。他说他现在不读经不祷告，很明显他可以当一个学科来读的，可以来教的，教得很好，但是他其他方面并没有跟上，没有跟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也是一样，不断如果在追求知识上而忽略到其他方面，我们也可能会怎么样，以偏概全的哈呀。因为知识会使人什么自高自大，唯有什么爱心能造就人。所以你要看圣经的一个属灵观是一个蛮整全的，晓不晓得？好，蛮整全的哈。要在圣洁的曲线上增长，要在知识上增长，能力曲线上增长，还有什么啊？属灵的果子这个情操曲线上不断的增长哈。1992年我刚到多伦多来的时候，遇到一个台湾的移民哈，叫姓曾的哈，是曾婆婆，她不认识汉字啊，他说他不懂了汉字啊，59岁才信主。那1980年代，随着他的儿子带着三个孙子就移民到阿根廷，然后再帮忙照顾这三个孙子，然后后来再移民90年代左右哈，再移民到那个加拿大来哈呀。信主后呢，他非常渴慕上帝的话语哈，上帝的话语，不断的追求灵命成长，结果日复一日的苦读圣经，到了70岁呢，不但他能够把圣经读完，而且可以怎么样开口传讲福音的啊，到处为人做见证，然后领人信主的。那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啊，他是多年媳妇熬成婆嘛，啊，他的儿子娶的媳妇呢，就拼命的虐待他的媳妇啊呀，关系非常不好。后来他信主之后呢，他儿媳妇当然都信主的哈，就他终于明白过来哈，还会跟他的媳妇道歉哈，两个人关系非常好。所以每次他来的时候，是他的媳妇呢开车送他来教会的哈。后来呢，他来多伦多就参加北约克国语宣道会的聚会啊。那周间呢，我会陪他去向那些台湾的移民传福音哈。他基本上他都穿得非常的整齐，然后慎重其事去传福音。那我说你主讲好了，我帮你提皮包。那他每次去传福音前都会提醒我一句话，很有意思的哈。他说：“我们的口啊，要分别为圣，给主用的哈。”那去跟别人传福音当然可以哈，闲聊了几句就好哈，然后马上就要切入主题，不要浪费时间。那由于他是长辈嘛，对不对啊？70几岁，快80岁，老人家长辈，这其他年纪都比他轻的，就乖乖的听。年纪轻人就乖乖听，常常很有效果，都很多人就信得主了哈。那有一天早上呢，我安排他在周二查经班讲见证哈，讲得救见证。哇，他非常慎重其事，穿旗袍来。然后在做见证的时候呢，突然心脏病突发啊，那他的媳妇是护士，当场给他做急救，然后我去打电话打911，救护车来的时候，其实在半途当中已经宣告不治了哈，主把他接回天家了，享年79岁，死的是四得其死，四得其所的哈。后来我帮他主持了安息礼拜，就讲讲这个简单一个小人物哈呀。他信主之后，他不断的追求认识主， 结果他的情操曲线、能力曲线、圣洁曲线、真理曲线这四条曲线呢，很明显的成什么？成正比的，一直在上升的啊。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你的灵命啊，你要自我衡量自己灵命成长的情形哈，你要从这四方面全方位的去衡量你自己的。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呢，他在情操曲线，他在能力曲线，他在圣洁曲线，他在什么真理知识这四条曲线都会成正比的一块来成长的。如此你来衡量自己的灵命呢，才可以避免以偏概全了，也可以促使更怎么样谦卑下来，自己啊看别人啊比自己强啊，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好，第四呢，我们在讲灵命成长的秘诀啊。如果讲了这些道理你懂，但秘诀不告诉你也不行的啊。那中国人最喜欢 What's the secret？ 你最近买什么 mutual fund？ 那秘诀在哪里？怎么 ？OK， 好。第一个呢，属灵跟属肉体交战是要靠得住，没有错。我们在属灵过程当中，成圣过程当中，是一个老我心我不断的一个征战过程，是一个属肉体跟属灵之间不断的征战一个过程嘛，对不对？那我们都会遇到这些东西的，不要以为稀奇的，哈，不要以为稀奇的，正常的，哈，啊，好，罗马书7:18-25，我们一块来读，我们看看保罗灵命成长秘诀在哪里，哈，好，我也知道，在我里头，故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所以你信了主以后啊，不是老我一天就死掉了哈，那个罪还有时候会发动的，私欲还是会发动的，就表现出一些肉体的行为。所以你早上可能好好读经，然后接下来就破口骂你的孩子，很明显的后面在什么一些属肉体的行为了啊呀。其实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属灵要属肉，其实在不断的征战过程当中的哈。那这一段经文呢，罗马书7:18-24啊，25里头，是所有佛教徒啊高僧啊，他那些念那什么那个佛教徒那些哈，最怕读到这一段经文。因为他们在苦修的时候常常就面临到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找不到出路的啊，他们也很沉的嘛，但是他们发觉这个情形正好描述他们的情形的啊，他们也在追求灵性的，只是不同的，他们去拜偶像拜错了。保罗在追求过程中他也面临到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的话，什么？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什么脱离了，对不对？还是要靠着主的。所以你在属肉属肉体属灵在征战的时候要怎么得胜？要靠着爱我们的主，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啊呀。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哈一段经文哈，在属灵和属肉体交战的时候要靠着什么？圣灵啊，不同的表达方式，一个在罗马书，一个在什么加拉太书啊。我们信靠是三位一体真神了哈，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加拉太书5:16-24一块读，一二三开始。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血情私欲同定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OK， 这段经文讲到好多的圣灵，对不对？啊，圣灵就跟什么？跟肉体哈，这里所谓肉体血情在那边相争的，在交战的时候怎么办呢？要靠着圣灵的。好，所以在十六节讲到要顺着圣灵而行，记得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心意。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对不对？啊，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了。然后最后一句话，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什么行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忽略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也不过33年半嘛，真正做工了3年半，他就离开升天了。最后他讲了一句话，我去对你们是好的，我去就要求怎么样，祈求天父差什么圣灵保惠师，常常与你们同在的。他来是要荣耀我的，他来是要引导你们进入什么真理的，对不对？啊，圣灵来让我们有能力，圣灵来让我们有什么，会结出属灵的果子来的。所以靠圣灵得生，就要靠着什么圣灵行事，顺着圣灵而行，被圣灵引导，你就会怎么样，灵命成不断的成长的，灵命不断的成长的。靠主，顺从圣灵，靠圣灵引导，靠圣灵行事，这都是一种怎么样，是一种生活的 style lifestyle， 一种心态的，一种心态的。当我们早上起床，你立刻要怎么样去朝见主的，早上起床就要开始了。啊，有些人爱睡懒觉，我建议你哈，立刻一咕噜翻起来干嘛？趴在床上，跪着祷告，你就不想睡觉；或者起床以后跪在床边稍微简单祷告一下啊就好了。怎么祷告呢？主啊，我今天从清早到晚上就寝，我的心思意念、我的言语行为都愿意顺从圣灵，体贴圣灵。由你来管理我一天的生活，就这么简单的祷告，对不对？从醒来一直到睡觉，求圣灵来掌管我一整天，啊，把你的心思意念是要办事，通通交托给圣灵来掌管。所以早上起来读经很好的，早上起来灵修很好的，啊，然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啊。晚上睡觉前怎么祷告呢？你们有没有晚上睡觉前祷告？很简单，不要祷告半钟头，那你睡不着了，太惊醒了。可以祷告哈，很简单的。杨牧谷博士有一个很好祷告哈。主啊，我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喜欢吗？主啊，我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你喜欢吗？我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讨你喜悦吗？阿们，睡觉好不好的祷告？非常好的祷告，耶稣都不啰嗦的。当我们不断的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的时候，由他来管理我们生命，我们生命自然就会活出耶稣基督的那种柔美，结出属灵的果子来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靠主，靠着圣灵长大成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好，第五点，灵命成长的操练，秘诀知道，现在要告诉你好了。对真正属灵的基督徒来说呢，究竟有哪些属灵的纪律是需要操练的？基督徒信的主不是这样过，你为什么来参加崇拜？你为什么来参加主前？你为什么要读经？你为什么要祷告？其实这是一个操练，是一个操练，是一个属灵的操练的，是需要纪律的 discipline 的，disciple 门徒嘛，对不对？跟 discipline 纪律啊，操练啊，这个字上同一个字根的，所以要做 disciple 就要一点 discipline 的，好像军人要骑马的这些新兵训练一样的。 有一本属灵的好书叫《属灵的操练与礼赞》，有没有人读过这本书 ？Celebration and Discipline， 啊 ，Richard Foster 写的哈，富士德写的啊，请放下。这本应该图书馆要买的哈，弟兄姐妹，如果你到这年纪，应该买一本，好好去看一下，好好去看一下。这本书中列出很多属灵的操练哈，属灵的操练，其目的呢，不是要你把每一种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把它学会的，不是的哈。而是说那些方法是帮助我们哈，能够在每一个日子里面去多去爱神跟爱人的哈。以下我告诉你这是一些方法，但是这些只是热身运动和训练，目的是要怎么样去帮助你去爱神爱人的哈。好，第一个呢，要放慢你的脚步的哈，要安静，要休息，要知道什么？我是神，这是上帝所讲的哈，诗篇四十六篇十节的哈。好，在这日新月异、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头，每个人都非常忙碌的哈。忙碌英文叫 busy， 对不对 ？busy 有人把它翻成哈 ，being under Satan's yoke， 在撒旦的辖制下。你如果太忙的时候，会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了。今天买这个 mutual fund， 明天买那个 mutual fund， 到处打听哪一个 mutual fund 的那个。股票的那个成长率最高，你的心思就在哪里去了？通通被他给吸走了。人最宝贵，到这个年纪，人最宝贵的资产是什么？生命，对不对？是你的时间。你的时间用在这一方面，到最后五年、十年，你说当时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搞这干什么？为什么不把那个时间搞来去帮助人、去亲近神呢？每个人以忙碌来代表什么？个人的成功的，真正具领导地位，以为这就是属灵的记号，不是？在教会非常忙的，并不是一件好事情的哈。其实忙是什么？属灵生活的致命伤的啊。那怎么样放慢你的脚步呢？你可以学习讲话慢慢说开始，啊，开车呢不要争先恐后啊，不抢黄灯啊。买菜付账的时候排长龙呢，不要发脾气，然后等到绿灯亮了以后才过马路，利用机会学习放慢你的脚步，礼拜天要敬拜神，礼拜六晚上不要忙得一塌糊涂，就开始学习 slow down， 崇拜前呢不要去办一些事情， slow down， 安静预备心来敬拜神。好，第二，读经。读经是基督徒每天必修的功课之一哈，每天不断的读经、祷告、默想上帝的话，牢记神的话，把神的话当作生活的指导原则，每天不断的吸取这属天的粮食啊，将你的生命的主权来交托给主，让神的话来指引你的一生，你的灵命会不断的成长的，你会怎么样？因为真理让我们什么成圣的嘛。真理神的话啊，圣经呢会帮助你成圣的啊，你的灵命不断的长进，就会胜过人肉体的私欲的啊，世俗的诱惑和魔鬼的攻击的，这属灵的知识呢就会怎么样，不断的增长的，越来越怎么样成熟的，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啊。第三呢，要学习认罪悔改的啊，祷告是必要的哈，但我更强调什么，在祷告当中加一个认罪的哈。因为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就是罪，啊，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就是罪，所以祷告是基督徒每天必修的功课。祷告的要真诚，要诚恳的哈。祷告能帮助我们更专心的来怎么样，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祷告不见得是每天都在求，祷告就是怎样跟上帝讲话，跟他建立一个非常 close relationship， 啊，马丁路德这么说哈，每天如此忙碌。若不安静祷告，怎么能呢？要安静祷告的哈。祷告中包含认罪，多数人呢不敢认罪哈。比如说在教会，好，我们来公开认罪，大家都安安静，都是牧师在祷告，牧师祷告也不敢祷告自己的罪哈，也不敢祷告家里的罪，都是比较大话子，大的哈，很大的那种。多数人不敢认罪，为什么不敢真实的面对？真实的自我的啊，承认自己有罪，恐怕是人最难办到的啊。我们常常怯于认罪，也不太愿意向人 来说道歉的哈，好像我们跟人家说道歉，我们自己就矮人一等一样的哈。岂不知哈，认罪反而是怎么样？因为开放自己而重新得到一种属灵自由，反而是灵性成长上升的一个很重要的什么一个方式的方法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承认自己的罪，学习去跟别人道歉，跟自己的太太、孩子道歉，父母亲道歉，跟自己的弟兄姐妹、同事来道歉的啊，承认自己的罪，学习跟人家道歉，也学习怎样彼此认罪。别人跟你道歉，我才不接受他道歉，也有这种基督徒的。别人跟你道歉了、认罪了，你也要学习怎么样接纳的啊，接纳啊，认罪的哈、啊，接纳别人的那道歉的啊，然后互相饶恕、互相和好的啊。这是属灵操练不可缺少的哈，只要不肯认罪、不肯饶恕人、不肯与人和好，你再多的灵命操练啊，都是枉然的。记得，如果你在献祭的时候，对不对？想到别人得罪你，或者你得罪别人，圣经要怎么说？先去跟他和好，再来献祭。如果你要来敬拜神的时候，想到别的弟兄得罪了你，你先去跟他和好，再来敬拜。神悦纳你的认罪悔改，悦纳你饶恕，更要彼此饶恕，这样的话你的敬拜才会蒙上帝悦纳的。好，第四呢，独处与静默的哈，独处与静默是西方灵修神学中非常基本的操练的功夫的哈。在热心的侍奉当中呢，我们常常听到是怎么样，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们常常听到是别人的声音，远超过于从神而来的声音啊。听到人的声音啊，常常听人的声音，常常会把自己的脾气、个性、经验、学历、社会经验给流露出来的啊，甚至影响到整个团契小组到整个教会体制的。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聆听上帝的声音呢？就要学谁？玛利亚，对不对？玛利亚为何她能够高摩主耶稣基督呢？她如何知道主的心意呢？反而跟耶稣的那些门徒呢不知道呢，因为他知道怎么样独处跟静默的啊。箴言书常说，人常常开口说话啊，会误事的，对不对？多言必什么？必失嘛，以至于祸从口出的啊。所以早期的沙漠教父非常强调，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静默的啊。传道书五章二节这么说哈。在 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什么？寡少啊，你的言语要寡少啊。我刚刚讲耶稣基督，对不对？在世上只有三年半，我当牧师都快二十年了，啰里吧嗦的，但越老越话越多。你看耶稣基督他在圣经上所写的那些话，每一句都像箴言一样，每一句都什么很简短的，对不对？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对不对？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都好简单，对不对？主导文不到一百个字，学习言语寡少一点，讲重点是讲一些造就人的话的哈。那保罗也劝我们要立志做什么？什么人？安静人。我们唱副列阵哈，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就是太爱说话了，常常误事了，又不说造就人的话，常常怎么样打击别人的信心啊，让人家哈不愿意服侍或怎么样哈。学习言语寡少的哈，学习安静，学习独处，学习静默的哈。如果我们真的要说话，要积极的，当然积极要传福音给人哈。然而呢，安静也是必须要学习的，在独处当中去等候神的哈，这我们要学习的，也要学习把我们的口舌呢献给上帝来使用的哈。好，第五呢，做仆人，学习做仆人来服侍人。耶稣说，他来到世上是服侍人还是被人服侍的？是服侍人，不是被人家服侍的，并且哈，舍命做众的赎价的。他来是要服侍人，所以在教会里面学习做大的要什么？做仆人的，做更大要做什么？众人的仆人的啊，所以牧师应该是什么？长老应该是什么？众人的仆人的。昨天晚上我聚完会以后，在那边把 绑垃圾袋。有一个姐妹就很不好意思，牧师啊，你是不是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我不是一天到晚在绑垃圾袋的，收垃圾的，只要没有人做，教会太脏，我是会做的啊呀。但是他就一直急着要，这该他做的事情啊。学习哈呀，那在教会里面做大，要越像一个仆人啊，去服侍别人的啊，服侍别人。但做仆人不是光指着扫地啊、倒垃圾这些杂工，而是学习怎样去侍奉人啊，侍奉人呀，侍奉那些弱小弟兄姐妹哈、啊，坐在最小弟兄姐妹就坐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哈、啊。那建议你哈、啊，可能在一个完全没有忙碌的日子哈、啊，把一整天或者半天呢哈、啊，空下来去陪，好好陪你的太太啊。好好陪你的妻子，陪你的父亲，陪你的弟兄姐妹，陪你的朋友，陪他什么？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太太爱 shopping 呢，啊，你就陪他去 shopping 好了，啊，这也是一种服侍，啊，这也是一种服侍啊。陪你的孩子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啊，啊，然后他有苦，对不对？心中有苦啊，你就这半天，我就陪你，听你诉苦吧。我当牧师啊，其实在辅导过程中我不太讲话了。我今天晚上探访两钟头、三钟头，我就说这两钟头、三钟头就是给你的，你讲吧，我听。我不是探访去拼命讲给人家听的，是我把这时间就给了你啊。今天晚上我就给你，你讲你的难处，我帮你祷告，就这样。倾听他们的心声，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分摊他们的愁苦，为他们祷告，这就是在服侍啊，啊，这是在服侍啊。第六，找个属灵的伙伴。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讲哈，二二二很好记哈，提摩太后书嘛是二嘛哈，二二二二哈。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什么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哈，要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这些东西，属灵的品德，哈。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牧师、长老、弟兄姐妹都没有属灵的祷办。我们可以说啊，我们彼此相爱，以致众人看出我们的门徒。但真的吗？你自己摸摸你的心，你在教会五年、十年、二十年，你哪一个人是你的祷告伙伴？一百个找不到一个，敢举手吗？在牧师当中也一样的。我们离开那个所谓的真正声音，所谓的什么生命相交，还差得远的。如果你说我已经一个知心朋友，他可以听我祷告，陪我一块祷告，我把我的 good 好事情跟他分享，我把那 bad 那不好事情跟他分享，我把我的 ugly 的事情跟他分享，你敢吗？ ugly the good the bad the ugly。The good 我们可以分享 ，The bad 我们可以分享。你敢分享你最脏的那一面吗？而且请他，我做错了，你知道了，请你帮我保密，请你帮我祷告，从今以后靠着主不要再犯。要找这样的祷告的伙伴的，如果有呢，感谢神啊！要知道啊，属灵的伙伴不是光彼此代祷、彼此切磋而已，而是要彼此说诚实话，一个谈心事的一个祷告的伙伴的，而且能够针对他的问题来提出箴言的。另外一方呢，也能够悉心的来接纳的，这才是真正关心对方灵命成长的伙伴的。这方面我们属灵操练差太远了哈。好。以上呢，这六项属灵的操练是提供弟兄姐妹参考，但切记这些方法 method 是告诉你什么？只是一个运动，只是一个操练 practice， 一种 training， 是帮助人来达到更爱神、更爱人。好，最后讲一个故事哈。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到一个伟大的拉比家里哈，那里哈。求他拜师就是了哈，拜他为师，请他教他哈，成为一个拉比的。那时候正值冬天呢，拉比呢就站在那个窗户旁边啊，看着外面的庭院。这位拉比的学生，拉比的候选人也站在他的耳边哈，跟他讲一些话哈，说 说他是如何的学习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操练灵修的生活。这年轻人就跟那个拉比讲，就说我就像好像古代的圣人一样，我都是穿着白色的衣服，很洁净的，没有任何的污秽的，我只喝水，我不曾喝过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的，同时呢，我履行刻苦己身的，我赤裸裸的躺在什么雪地上的，然后每一天呢，这会堂的师事呢会在我身上打40下的，是我能够长期的苦修。哇，当这年轻人讲的怎么样口沫横飞的时候啊，正好有一个人牵着一匹马在那个庭院里头，到饮水槽那里在喝水，然后喝完了水呢，这匹马就在雪地上打滚，就好像马经常做的，凭着他本能所做的。拉比就喊着说，说看了，那个动物也是身穿白色的，他呢也只喝水，脚上呢他钉着马蹄铁，他也是赤裸的在雪地上滚，可以确定呢他的主人呢也是每天最少抽他40鞭的，现在我问你，他是圣人还是一匹马？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啊，许多拉比，犹太拉比，对不对？他们把焦点放在哪里？割礼。所以你看那个哥罗西书，加上这些事情，放在割礼，放在饮食的规定，放在节日，放在守安息日。记得你仔细看圣经，他们把割礼、饮食规定、守安息日、守节日这些放在这些上面。但是所有的敬虔的拉比都会做，会知道说，这三件事，所有敬虔拉比不会说这些事情是律法的中心的，他们叫他们要守这些东西，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律法的中心的，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律法的中心是什么。听啊，以色列，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你当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的中心的，本意是借着这些时间来帮助我们更爱神更爱人的。但人们常常以为实践的这些事情 practice 这些事情就变成的是一个敬虔的什么指标了，而忘记了目的了，忘记了目的了。所以你当一个问一个牧师啊，怎么样才叫属灵的人的时候，他通常的答案是什么？好好读经祷告，好好的灵修，好好来参加主日学，好好来参加主日崇拜，做好十一奉献，然后参与教育服事，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来看啊，从外在看这些人，他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了啊。选长老呢，这样子看一看啊，他就是这样，可以是一个合适的长老了。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常常会借着一些特定的活动来衡量我们属灵的情况的。只要我们做了这些事情呢，我们就确定好像这个人是被神所拣选，被人所肯定，实在是一个属灵人。而事实上呢，真正的问题乃在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上帝知道的，这些外显的东西很容易看到的，但是你内心是不是一个真正爱神爱神的人呢？灵修也好，读经也好，祷告敬拜奉献侍奉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我们做那些东西我们就变得更属灵，而是上帝利用这些属灵操练来帮助我们更爱神更爱人，懂了吧？虽然我会告诉你这些方法，这些方法是上帝告诉我们帮助我们去怎么样更爱神更爱人的。我们真正的属灵在于我们是否在爱神爱人当中来成长的，我们是否愈来愈生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的，我们是否越来越变成像耶稣一样的，我们是否越来越拥有耶稣基督的心的。如果你守着这些实践啊，只是持守这些实践，你的属灵观呢就很可能像拉比所说那故事里头，永远是一匹马，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圣人。如果你懂得这个操练只不过带领你去更爱神更爱人，感谢神，你就抓到这些经文的经义了。神要我们透过这些属灵操练，让我们去更爱神 更爱人。我们低头一块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你接纳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你也赐下圣灵宝贵是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既靠圣灵得生，就让我们顺着圣灵而行，靠着圣灵来行事，靠着圣灵来指引，以至于我们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在情操的曲线上不断的长进，在属灵的能力上也长进，在圣洁的生活上也长进，在属灵的知识真理上也持续不断的长进。主啊，帮助我们有一个整全的一个属灵观，不要以偏概全，也不要以此来去论断别人，而是我们照着今天什么样的地步，就照着这个地步继续往前去追求。个人也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是吧？我们再次把众弟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离你要我们的这样一个基督徒样式还差得很远。让我们立志下来，好好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决定进入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今日如何我们不知道，当然有一天我们知道，靠着圣灵不断的更新，有一天我们必向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我们的确据。靠着圣灵，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得胜有余的。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